谦卑何曾智祸，忍默没个招灾。厚积深藏远气，轻发小逞凡才。谦卑何曾智祸，一个人啊，如果他能够谦虚恭敬的话呢，他怎么可能招来灾祸呢？其实我们很多的灾难都是自己太过傲慢狂妄所招惹的。忍默没个招灾，这个忍默呢，是说我们处处能够容忍，而且沉默啊，默不作声。你看能够这样的人，他不会招惹灾难。所以厚积深藏远气，这个深藏呢，就是不露锋芒的意思啊。比如说我们很聪明很有才干啊，那么往往现代人不注重，就很喜欢锋芒毕露。其实这种锋芒毕露啊，都是遭来灾难遭来祸患的一个原因。如果我们懂得要能够厚积薄发，要能够有这种深藏而不露锋芒的这种德行，那么自己的一生啊，确实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。你不会招来别人的记恨，也不会跟别人发生各种利益上的冲突。好，所以厚积深藏远气，这个远气呢，是指的深远的胸怀。那么这个最后一句话是轻发小逞凡才。轻发就是说一个人他非常的轻浮啊，显露自己的才学。小逞凡才，小逞是说啊，他很喜欢炫耀自己的小聪明。那么像这样的人呢，他只是一个平庸而普通的人，没有办法形成大气啊。所以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，像音乐生老师就曾经啊，这个劝勉过我们，说一个人呢，他的才华不要外露，这是古人所教导的。但是他什么可以外露呢？就是他的这种仁爱之心可以外露出来。这种慈悲仁爱的胸怀啊，可以在生活中在在处处去表现出来，就像温暖的阳光滋润大地一样。但是自己的这种小聪明也好，小小的才干，小小的技能啊，这些聪明才智方面的呢，一定要啊，能够不露锋芒，不要外露。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古人的经验之谈。那么关于这个谦卑谨慎呢，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过很多的例子。好，我们先把这句课文先顺一下。谦卑何曾智祸，就是说一个人他很谦卑的话，是未曾招引祸害。忍默没个招灾，容忍沉默不会招来灾难。 而身后累积，这个我们说藏而不露啊。这个呢，这样的一个人是气度远大之人啊。其实这个也就是雪宫老人所讲的，要学鱼啊。我们说这个难得糊涂，吃亏是福，难得糊涂啊，鱼不可及。之前雪宫老人说，一生啊想要学鱼啊。所以这是说一个人他身后累积藏而不露，这样的人他才是一个气度远大的人。可是如果呢，这个人他非常的轻浮啊，显露逞强，爱表现出他的小聪明。我们现代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从小啊非常聪明伶俐啊，那么父母亲也很喜欢去夸耀这个孩子的才能、才艺方面的。那么其实呢，圣贤人教育孩子是不会这样做的。他们是强调，如果很喜欢表现自己的小聪明啊，有一点点的才干呢，就很外露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，他成不了大器的。所以我们在弘明学校当中就有看到啊，你看弘明这个幼稚园的园长，他在用《弟子规》啊圣贤教育来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就是老师在鼓励孩子的时候，不会特别去强调，比如说他的聪明啊，不会因为他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去赞叹他、去赞美他啊，比如说他很聪明啊，经典背得很快啊等等啊，或者是他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，不会因为这些去赞美他，而是反而常常会去赞美说，哦，这个孩子虽然他资质不是很好，背的经典也没有其他小朋友背的那么快，可是呢他的努力用功的这个精神，努力上进的精神啊，却是很值得称赞的。所以往往会从孩子德行的这个角度呢来赞美他，而不是从他的才艺、才干、聪明这些角度去赞美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就是非常了解这个教育的一个原理原则。所以我们去参观弘明幼儿园啊，参观这个弘明实验中学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啊，在这个公告栏里面所张贴的，都是呢每个小朋友他回到家里啊，比如说《弟子规》他有做到哪一条，那么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感觉这个孩子啊，今天呢在孝顺啊父母、孝顺爷爷奶奶这方面有什么成长跟进步，那么会点点滴滴的表彰他这些德能。那么在小学、中学部也是这样，我们看到张贴在这个啊公告栏里面的，都是孩子、学生他们呢对于孝亲尊师这个方面呢都做到的哪一点啊，而不是说啊他比赛拿了冠军啊、考试得了第一啊，在这些方面呢并不是他们特别要赞美的方面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老师的用心，真正懂得教育的根本，从孩子的这个德行方面呢开始去教起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谦卑养德呢，我们在前面啊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周公是怎么样教导他的儿子的。就是周成王呢，他把鲁国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的时候啊，周公呢就告诫自己的儿子所谓的六守，其实这六守啊六个方面呢都是关于怎么谦虚养德的这种教诲。那你想，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道理啊？当孩子得到了皇上给予的荣耀的时候，那么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诫都是发自肺腑， 希望他一生啊都能够平安，都能够啊不走任何的弯路，都是替他想得很深远的。所以当时周公对于自己的儿子就谆谆地告诫他说呀，说皇上把鲁国封给你，你千万不能够因此而感到骄傲。我们接着再重新复习一下所谓的六首，我觉得这个话呢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反思。首先呢，周公说，我听说德行广大能够谨守着恭敬的人，他就一定能够长久保持他的荣耀。就是这个恭敬之心呢，在任何的时候啊都不能够失去啊。那么只有长守着这种谦卑恭敬的心呢，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些荣誉呢才会长久保持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是土地广博，物产丰厚啊，你看他被分封到这个地方，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个鲁国在历史上呢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哈。那么你虽然封到了这个很好的封地，可是要谨守着节俭就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即使是富贵显达了，依然能够过着啊俭以养德的生活，那么一生啊就能够平安。第三条呢是居在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人啊，我们说他做了高官啊后禄，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虽然他地位很高，可是他仍然能够谨守着谦卑，那么他就一定能够高贵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高贵不是说高高在上，而是能够以谦卑来养德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高贵。第四条呢，就是当一个国家他们人民很多，武力很强盛的时候，但是仍然能够守着敬畏而不去侵犯别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够胜利。所以我们看在历史上这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，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啊能够长久的流传到今天，我们看这古人的这种在教育方面的思想，他的德行是多么的深厚啊。确实是这种家庭教育，从古至今的这些圣贤教育，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养成是有深远的影响的。这个一个国家它能够长治久安，文明能够传承久远，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好，我们看这祖先的德行真的是积得太深厚了。好，这是第四条。就这个国家它能够胜利，并不是说它到处去侵犯别国，而是呢自己虽然很强盛，武力也很强，人民也很多，但是啊他依然能够有着敬畏之心。好，第五条呢是具有高度聪明智慧的人啊，你看我们看现在人啊有点小聪明，很喜欢外露啊，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一种习惯。真正聪明智慧的人呢，他反而是要谨守着大智若愚的教训，他才能够得到深远广大的利益，不能够这个锋芒毕露啊，自己的才华能力啊，到处去炫耀啊，到处去显示自己有多聪明多能干啊，这个呢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。真正的聪明人啊，所谓大智若愚，愚不可及啊。好，第六条呢，博学多闻而能够谨守着自己的学问，仍然是很浅薄的人，那么他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广博呀。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年轻气盛啊，所谓呢一贫不满半贫逛荡啊，学问并不是很深厚啊，但是啊这个气焰呢却是很高涨。可是我们反而看到一些老人家啊，真正是有德行有学问的，那么他在在处处体现出来的呢都是非常的谦虚，总是觉得自己还有不足之处。我说的这个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啊，还要跟你们多多的请教。这老人家这种谦虚的德行啊，真的是令我们感到望尘莫及。所以周公教导自己的孩子所谓六守，其实呢都是啊这个谦虚的德行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啊这句课文啊谈到的谦卑何曾智惑，忍默每一个啊每一个招灾，那么像这些话呢都是这个古人真正的一个经验之谈，希望自己的儿女儿孙呢、世世代代都能够守住先人的这个教诲。